不一定，这就是有烦恼，就是有很多问题、啊、所以心不热时，这是真是慈悲了啊。心等之时，等三世故。三世心等之时啊，就是平等的慈悲啊，平等的慈啊，平等的慈爱众生。怎么叫做等慈呢？是等三世故啊，就是过去世也是他自得，自从发无上菩提心呢、啊，我们说发无上菩提心呢、啊，是我们凡夫的时候也可以发无上菩提心啊。我说过，这个凡夫的菩萨有外凡有内凡，也分这么两种。分这么两种啊，这个发无上菩提心呢，是指内凡说的，指内凡说。我们呢，为什么呢？这外凡的菩萨他也发菩提心，不在内呢？因为在外凡的时候啊，就像我们这种境界啊，我们的心里面向外攀缘呢、啊，这种境界，我们在佛前就算是我们诚恳的啊，我弟子妙净。发无上菩提心啊，学习佛法广度众生的，其实就算是诚心这样发了，发完了以后啊，和没发的时候一样，和没有发心的时候一样，并且随时也容易退转啊，不固定啊。要是到内凡的境界，不是他要发无上菩提心的时候可是不一样，而那种菩提心也不容易退。他，你虽回了他一下也好，你回了他也好啊、你是、怎么样的呀、令他欢喜也好，他心不动，他那个菩提心是很坚牢很坚固，不容易退转，并且清净坚固，不容易退转，不是说决定不退转，总是不容易退转。所以这个发无上菩提心呢，是指这个内凡的菩萨说的，这个内凡的菩萨呢，他这种发菩提心的时候，他就啊弘扬，他就能弘扬佛法广度众生的，但是他还没入圣位啊。那么呢，将来他还能继续发无上菩提心广度众生的啊，有这种慈爱的行动。他现在他也是啊，发有这慈爱的行动去广度众生的。过去现在未来他一直能这样做，都是平等的。平等这上这里面有个什么地方啊，我们应该知道的。这表示这个慈悲，他这个等慈啊是很长远的，过去这样子，现在将来也是这样，这个长远就不容易，就不是容易啊。今天也慈悲啊，也这样子说，明天也将来也久久以后也是这样做，这就是不容易了，这是不容易的啊。所以久而不厌呢、啊，这是不容易啊。行等之时，等三世故。当然呢，有这种境界呢，他一定他的内心呢，要与、啊、诸法寂灭相啊，能够相契合才可以。不然的话，他就。不容易发长远心，不容易发长远心的。这个我们比如一件事啊，说你不要休息，你不停止的做事情，可以吧？不可以，我们人是做不到这件事。一定做一段啊，做了八小时的事情，我们还要休息哈、啊，要休息八小时或者六小时或者四个钟头，然后这个才有精神呢去做事的。这个菩萨行菩萨去广度众生啊，他一直做这个事啊，他也是很难的。但是他要能与这个诸法寂灭相这个真如理相应的时候呢，那就不同了，就是随时他可以休息，所以他能不疲劳，可以不疲劳的，也就是无众生可度的意思。说心等之时，等三世故。心无正慈，无所取故。啊，这个慈悲的名字叫做无正慈。怎么解释呢？无所取故。无所取故，所以叫做无正慈。 这个意思呢，这个无所起，这个你行菩萨道的时候会这个起业就是现出来，会现出来种种的情况啊，也会有很多纠纷的事情啊。嗯，你也是释迦牟尼佛啊，在世的时候广度众生啊，你在经论上看呢，有些人呢请佛吃饭呢，下在饭里面下毒来害佛，请佛到他家去，家里面放上把地刨一个大坑，里面放上火，放上炭火，表面上浮起来，请佛来这头坐，就很多这些事情啊。这种事情，我们凡夫是可以。很难的，很困难的，很不容易啊。嗯，就是当然也有啊，相信佛法的国王大臣也特别的恭敬尊重赞叹的事情。这些婆罗门呐、啊，也会我们看佛传，那有很多的事情，谤毁佛的这一切一切的事情啊，就是发现很多很多的事情哈。那么、啊、无所起，但是这些发现各式各样的呀、啊。这些、啊、是爱憎的境界，但是在行菩萨道这个菩萨呢，无所起，这一切境界都没有，那么就叫无憎。要是有这个憎这个字在这里讲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要起，你心里面认为有一件事起了啊，发现出现一件事，你对这件事有所取着的时候，你心就会有所证，就会有证。嗯，比如说是现在啊，出现一件啊恐怖的事情，啊，恐怖的事情啊，你这个菩萨要不能够与道合的时候啊，你对这个事情啊，就要希望它不要起，你希望不要起是你内心的事情，外边那个事情非要起不可，这就是叫做证。这些人啊，所以或者是一切呀、啊，这个荣耀的事情啊，出现，你心里面要取到这个事情呢，那么就是迷惑了。如果用智慧去观察，能观察来，就是无所起，那就无证。但是观察观不来，他还非要起不可，嗯，这又是证。我们呢、啊，我们拜水忏。白水忏呢、啊，这乌达国师，乌达国师受这个皇帝的呀、啊，特别的呀、啊，啊，很荣耀的呀、啊，供养、拥护、赞叹。看着乌达国师传，乌达国师这个人是真是不得了，真不是平常人哈。但是说那个那传上那个水忏前的序文上说，他因为受到国王的呀、啊。亲近供养啊，他心里面多少有一点啊，有一点高起来的这种感觉，那么呢，所以就生了一面窗了，那上面有这样意思哈，有这话，那么这就是有，就是一个真，这就叫做真啊。这一面窗就使得他很苦，很苦，他要取消他不可以啊。你想要取消他，他偏要来苦恼你，你不能消灭他，这叫做憎，这叫做憎哈。心无憎持，无所起故，就是、啊、行菩萨道的时候啊，遇所遭遇到的一切的这些苦恼的事情或者荣耀的事情，你心里面能够与这个与道相应，与这个真如理性相应啊，一切法都是毕竟空不生不灭的，那么心里就不争了，就没有问题了。嗯，这是一个解释哈。行不二持，内外不合故。这个不二持，这个二啊是什么讲法呢？就是所慈悲的众生啊，所慈爱的众生。和能慈爱的心，菩萨慈爱一切众生啊，这个能慈和所慈是个二啊，这个二能慈的心就是内，所慈爱的众生就是外啊，因为这个能慈爱的这个慈，这个慈去度化所化的众生，这叫做和。嗯，现在行不二持。就是所度啊众生不可得啊，能慈爱的心也不可得，就是没有内也没有外，也就没有内外的合了，行这种慈悲。 那么这是和前面无争执其实意思也是一样啊，但是用的字可不同了。行不坏之毕竟禁锢，你能够行寂灭之，行不热之，行等之时，行无争之，行不二之，你这样的词是不可破坏的啊，毕竟禁锢，就是能破坏的人，能破坏你这个慈爱的心的这种事情啊，都是无有少法可得的，所以他你这个词是不坏的。心坚固词，心无悔固，你这个词啊，慈爱之心特别坚固啊，就是你这一念清净心呢、啊、犹如金刚啊，不可毁坏。这个是从内心上说，前面说心不坏是从外缘说，外缘不能破坏，而内心是特别坚固的，所以叫做行坚固持，行不坏持，行清净持，诸法性净固。这个你就前边这一切的，只要是、啊、你内心里面呢有所取着，就是不清净。要与你的内心要能够与法性相应呢，就是没有取着，没取着嘛就叫清净持啊。清净是诸法性净故，你能契合一切法性的、啊、本来的清净性。清净性就是一切法空。一切法空为什么说净呢？你要不与诸法空相应啊，你心就不清净；你要与诸法空相应呢，你就清净。所以叫做法性净啊，是这样意思。心无边痴，如虚空故啊！心无边痴，如虚空故。这个边呢，就是有分际啊。这个房子有多大？有多少方尺哈、啊？那个房子有多少方尺？这个地区有多大？那个地区有多大？就是有边际呀、啊，就是有分线。现在菩萨的慈爱之心是没有边际的，如虚空，就像虚空是，虚空是没有边际啊。就是他观察这个法性之理呀、啊、是没有边际的，他这个慈爱之心呢，同于诸法的法性空，所以呀、啊，就是叫做无边痴。行阿罗汉痴，破劫贼故。这底下妖人说啊，行这个阿罗汉痴，阿罗汉翻的中国话是翻个杀贼，翻个应供啊，翻个无生。杀贼你就把烦恼贼杀死了，那么就叫做行阿罗汉痴，破劫贼故。因为这个菩萨他能够修这个从假入空观呢、啊，破内心的烦恼贼，所以叫做行阿罗汉痴。这个劫啊，我们讲过没有哈、啊？这个劫就指烦恼说的。这个结呢，就是这个绳子打一个扣，弄得很紧，你想解开它很难。就是我们内心里面这个烦恼，你想要消除它很不容易，所以皮子如结啊。那么它能伤害我们的功德，所以皮子如贼啊。破除了烦恼贼，破除了烦恼结，这样子去啊，去慈爱众生，就叫做阿罗汉痴啊。行菩萨痴，安众生故。这个菩萨他是但愿众生得离苦啊，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他是安乐众生的，所以叫做菩萨痴啊。你要不安乐众生，那就不是菩萨嘛啊，能令众生得安隐呢，那就叫做菩萨痴。这个当然也要菩萨能够啊，能够修无我观，他才能令众生得安隐。如果你不修无我观呢，你有我令众生得安隐，这个事不容易办得到。要有我的时候，要我安隐，令你安隐呢，影响了我的安隐的时候不可以。也不在不影响我的安隐的时候，我可以令你安隐。要是 是影响了我呢，那就不管别人死活了。这世界上的呀，凡夫啊，这个文戏就啊，这个书生这笔杆一摇啊，说出了很多好听的话。实在来说，还是释迦牟尼佛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哈。行如来慈，得如相故。这个如来慈怎么讲呢？啊，如来的诸法如意，他得到诸法如了啊，所以名字为如来啊。我们现在呀、啊，就是用嘴讲啊，什么叫做诸法如啊？一切法毕竟空，无差别相叫做如，这是用嘴讲的。实在怎么叫如，我们没得到。佛不是，佛是经过长时间修行啊，他和诸法如契合了，契合了啊，契合了嘛，那就叫做得啊，得如相故，他得到了，得到如相啊，就是圣人，究竟圆满的名字为佛，阿罗汉也得到如啊，乃至菩萨也得到如了，但是没有圆满啊。所以呀、啊，不名之为佛啊，离一切相啊，名为诸佛啊，这样意思。是行佛之词，教众生故。这个佛这个字是印度话哈、啊，中国话就是翻个觉者、觉悟的人。他能够众生啊，在这个无明的大梦里边呢、啊，在那里面生活，都是在梦里边。在那里做梦，就是众生都是在那做梦，在梦里面的境界不能够醒过来啊，为那些虚妄的境界所迷惑啊，在那里就是生死流转。现在佛呢能觉悟一切迷梦的众生，这就叫做行佛之慈啊。菩萨能做如是学习，也就叫做行佛之慈。行自言慈，无因得故。这个自言的慈悲，这个话呢，就是我们凡夫也可以有慈悲心，但是要有一个要有个原因啊。我感觉众生苦啊，我这个同情心就发起来了啊。要这样思维，要有这个境界出现啊，有借这个境界出现，我们这样思维，这个慈悲心能发出来，那就不是自言啊，那也不是，那就是由因。有因缘，但是到佛的境界的时候呢，他不需要有什么因由，不需要去观察众生苦，他这个慈悲心自然的就出来，就是行自然慈，无因得故，是这样意思哈。行菩提慈，等于畏故。行菩提慈哈，这个菩提我们讲过，就是这个圣人呐、啊。圣人清净无漏的智慧叫做菩提，这个佛是摇人说啊，菩提是摇法说啊，那么就是得到了啊清净无相的智慧，这无相的智慧啊，能觉悟一切法的平等相，是等一位，这一位也就是无差别的意思，无差别啊，平等一位。这个佛的这个菩提啊，这无相的智慧啊，觉悟一切法平等无差别相啊，现在这个慈悲心也是这样子，对一切众生来说也能够平等无差别，所以叫做行菩提慈，等于畏故。行无等慈，断诸爱故。这个行无等慈啊，这个怎么讲呢？断诸爱故。这个无等呢、啊、就是没有人能与他相等，就是他是最高的啊，我们呢不能及啊，我们赶不上他，叫做无等。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无等呢？断诸爱故。要是有我们有爱着心呢、啊、去行慈的话呢，就可以等啊。要是断诸爱的时候行慈，这个慈悲是无能等者，无有能与之平等的。这样讲也可以，或者这个无等怎么讲呢？没有偏心，没有偏心呢，叫做等慈啊，就是啊， 恶因我对他也是慈悲，善因我也对他慈悲，与我有感情的我也慈悲，与我没有感情有怨恨的我也是慈悲，那么就叫做啊无等慈。这样的慈悲啊，要怎么样才能办得到呢？断诸爱故，一定不要有爱着心啊。这人对我好嘛，我就爱着他，我就慈悲他；这人对我不好，我就不慈悲。那样子呢，就有偏心了啊，那就不叫平等的慈悲了。所以断诸爱故啊，叫做无等慈。行大悲慈，导于大圣故；行无厌慈，观空无我故。这个大悲慈啊，什么叫做大悲慈呢？导于大圣故。这个大悲呀、啊，是悲能拔苦啊，叫做大悲啊。那么拔一切众生的苦恼啊，使令他到涅槃那里去，所以叫大悲慈。这个大悲呀、啊，是大乘佛法的精神，而不是小乘佛法所能及的。小乘佛法没有大悲心啊，所以呀、啊，这个以大乘佛法来教导一切众生，教导一切众生啊，发无上菩提心，得无上菩提哈、啊。那么这叫做大悲慈，这样讲。行无厌慈，观空无我故。这个厌慈哈、啊，这个虽然有慈悲心呢、啊，过了一个时期，心里厌倦了，啊，不愿意慈悲了，不愿意度化众生了。那么这就是厌，现在无厌啊，无厌是为什么不厌呢？观空无我故，观察一些众生，观察菩萨，观察自己本身呢，都是毕竟空寂的，恶也不可得，法也不可得啊。这样子呢，你这个心呢，在离一切相那个地方住的时候呢，就能没有厌倦，所以叫做无厌慈。行法事时，无以喜故。这个行法事时，就是啊，用佛法的布施啊，为一切众生啊宣扬佛法啊，这样的慈悲，这也是慈悲。这个慈悲这个地方怎么解释的呢？无遗喜故，这个遗呀、啊，就是保留一部分，保留一部分呢、啊，我不讲给你听。为什么呢？这一部分的佛法喜，喜就是吝喜吝舍，这一部分呢、啊，最精要的佛法我保留不给你讲，那么就是叫做遗喜。现在是无遗喜，不保留的呀、啊，全部的呀、啊，去啊开示一切众生的，那就叫做行法事时。如果说是啊要保留一部分呢，那么这里边有什么问题呢？这里边就有恶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就有贪嗔痴的烦恼的成分在里边了。那么是怎么回事情呢？这就是如果我把全部所理解的啊，这个浅的、深的、微妙的方法都讲给你听了啊，你的智慧啊最低限度和我一样了，和我一样了，我就没有办法给你做师父了啊。所以为了我能保持这个师的师长的身份，我保留一部分不告诉你，所以叫做遗喜，叫做遗喜。这样呢，那就没有慈悲心，那就是有恶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了啊。所以叫做现在呢是无遗喜，这也是有，就是真是有慈悲心，他没有恶相，没有这件事。好，所以叫做行法事时无遗喜故，行持戒时化回紧故。那么他能够啊。化回紧固，他能够自己能持戒，也能教化一切持戒，教化一切众生不要犯戒，用这样啊去教化众生去，所以叫做行持戒持。这件事在大智论上说到一件事， 说是释迦牟尼佛啊，在过去久远以前呢，曾经做过龙，这个龙海里面一把毒龙，这个龙呢，他是受八关斋戒，受八关斋戒哈，受了戒以后呢，他就啊从大海里面出来，到树林里边的树下静坐，现在隐身，变成隐身在那静坐。静坐的时候坐坐呢就打瞌睡了，就是昏沉了，这一昏沉就等于睡觉了啊，就现出原形来，就不是人的样子，就现这个蛇的样子啊，现这个龙的本相了。但是这个龙是一个、不得了的龙啊，它那个身形非常的微妙微妙。那么这个、就来了一个人呢、这个打猎的人呢，一看见这个蛇这样的妙啊，这个身形那个啊这样妙，如果把他的皮剥下来送给国王，一定会得到很好很多很妙的酬劳啊。于是乎他就用这个杖啊压住这个蛇的头，就剥他的皮。剥他皮，这个龙就当然就是醒觉了啊。醒觉了他心里想，我今天受八关斋戒啊，我要守戒。我的力量啊，把这个国家完全变成大海都可以，何况这么一个小人，他可以困扰我，可以阻挠我嘛。但是我今天持戒，我忍受，他要我的皮我就给他。那么这个人就这样就把他皮就剥去了，剥去了他没有皮了啊，他这时候就想要回到大海去。可是这个时候呢，又来了很多的蚂蚁啊，来吃他的肉啊。他说我要到大海去，这些蚂蚁都死了啊。好，我不到大海去，我这个肉就是施舍给他，施舍他，我将来成佛的时候我用佛法来度化他们。这样子一来呢，他就是在那安隐不动了，他就死掉了，死掉了就升到刀立天去了。所以你看这个佛啊，在久远以前行菩萨道的时候啊，能有这种境界，不自己的生命啊施舍给众生，而能守戒，不惜生命啊来守这个戒而不犯，这实在是不容易啊。是行持戒时化回紧箍，你自己能这样持戒，当然也可以化导这一切破戒的众生的。所以叫做行持戒持，行忍辱持，护鼻额固。这个怎么叫做忍辱持呢？护鼻额固啊，就是保护自己，也能保护对方。你如果你不忍辱，你骂我我就骂你，你打我就打你啊，或者是种种的残忍的事情，那么你自己是造罪了啊，对自己没有保护，对对方也没能保护啊，那么就是说，实际上自己和他人都有罪过啊。所以要行忍辱持，你对于自己对于他人都能保护，不会有罪过的发生，就事情发生。这个智德论上啊，龙树菩萨解释这个忍辱的，说出一件事啊，他说出个道理来，说是这个人家回炉我能够忍辱啊也是好事，但是有的人会说你这个人呢、这个小人呢就会轻视你，就说你这人怕他，你不是忍辱，你是怕他呀，所以你说你忍辱，那么所以不要忍辱啊，应该他要这样来，你这样撞回去才对的。要这样做是对不对呢？龙叔不说是不对，不应该。所以小人轻慢，你说你怕他，你就不忍辱是不对的。如果你不忍辱啊，你要是做了罪过的事情啊，那就是还这个和小人轻慢你这个对比起来啊，你对自己就有伤害了啊。是什么道理呢？说是你要是忍辱的时候啊，小人轻慢你说你怕他，但是你要不忍辱呢，那个大人，世间上那个有智慧啊，贤人圣人啊，这个有大智慧的人呢会轻视你，你要不忍辱的话，那个贤圣善人会轻视你， 这样，所以我们颜如啊，也有人轻视；不颜如也有人轻视，这两个轻视啊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应该怎么办？所以权衡一下啊，还是颜如好。什么道理呢？因为这个小人呢，轻所不轻，轻慢呢不应该轻慢的人啊。这个贤圣善人，他要轻慢你啊，你是可值得人家轻慢了。你是一个有罪过的人，那贤圣善人会轻视你。要是你小人轻慢你，可能你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了。所以对比起来说呢，我们还是应该修颜如才对。这是啊，是行颜如痴，互比恶故，应该这样啊才对。我们看这个呀，我看这韩信的传呢，啊，就是啊，秦朝的末年呢，秦朝的末年，这个刘邦他帮助刘邦打天下那位韩信呢，我看他的传呢，他初开始起来的时候他是颜如的，啊，谁贿赂他他都不计较。当然他那个人呢，我们这么推测吧，他这个人是有智慧的人呢。你一般人轻视他贿赂他，他不介意。他那个他是我这么推测，他是用高慢心行这个颜如的。他感觉你这个小人，我和你一般见识，就是这种态度。但是也是颜如还算是好的呀。等到他成功以后啊，这个做了齐王，三齐王，做了淮阴侯，等到是啊，汉高祖把他用一个计把他俘虏了，到了咸阳以后啊，他这时候他就不颜，他心里面不颜如。我看到这个，看他这个传到这里，我就想，你以前这个军权政权的都在你手里，你这一个地方，你在这个时候啊，你要想要造反呢，这时候应该造反嘛，你有本钱嘛，你已经也没有军权了啊，就是等于是个俘虏，不过还是有很多的自由啊。这个时候你不赢，还想要造反，这不是自己找着烦恼，找着苦恼吗？所以他那时候他不赢，不赢他吃亏了，所以他被吕后杀死了。当然这里面也有这萧何的事情了。所以这个从萧何这个传上看呢，他赢，他一直都起来了；他不赢，他就倒霉了，就是倒霉了。当然这上啊，在莲池大师的《竹床随笔》上也议论这件事啊，就是说他这个人智慧还是不够，还是没有智慧啊。我们佛法是重视智慧的，这用这个重视智慧这一点，在世间法上看呢，的确是智慧非常重要。很多的事情啊，都是因为智慧不足啊，你失败了。所以这上面说行颜如痴，互比恶故。而这个经论上也提到，就是维摩经前面也提到，佛的三十二相啊，从什么地方来的？从颜如来的啊。你才能颜如啊，你就能够相貌端正，哈哈，相好庄严。你不颜如，一愤怒啊，你当时相貌就丑陋了，你一愤怒，这个恶相就出来了。所以常常的愤怒啊，人的相貌受到影响。你常能心不动啊，你的相貌就会好转。所以行颜如痴，互比恶故，应该是修颜如好。那个可是行颜如这件事，你还是要修这个无恶观呢，你这个颜如才容易做得到，才容易做到，不然还是难的哈。是行精进痴，何复众生故啊？行精进痴，何复众生故啊？这个精进呢，就是啊，你计划一件事情啊，一定把它做成功，中间不会啊退下来，那就叫做精进。这底下解释呢，何复众生故，就是啊，你度化众生的这个事业，你能担当起来，能把这件事情做成功，那就叫做精进。我们要有一点困难就退下来啊， 就不算是精进了啊。做事情哪能完全顺利的呀？就是啊，你这种行动啊，不被种种的这个阻碍所破坏，你呢总是想办法冲破一切的困难呢，把这件事做成功哈、啊，不断的这样做，那么就是精进哈、啊。行禅定持不受畏故，行智慧持无不知时故。这禅定持呢，就是用禅定来利益众生啊。虽然是得了禅定了，还是去度化一些众生的。那么以禅定来度化众生，那么叫做行禅定持。这底下不受畏这句话怎么讲呢？这不受畏就是爱着禅的快乐。得到禅定的时候有着清安乐，有了清安乐的时候啊，就常入定享受这种乐，而不愿意去度化众生了，不愿意去学习佛法，也不愿意去广度众生，那么就叫做受畏。现在啊，这个菩萨发了无上菩提心要度化众生啊，他不爱着禅定的乐位，他还继续不断的去度化众生，所以叫做行禅定持。行智慧持无不知时故，这个行智慧的持啊，那么怎么叫做智慧持呢？无不知时故，知时就是知道度化众生的时间，知道度化众生的时节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众生你这时候要去度化他，他才能得度。过了这个时候就不行，众生你不能度了，这个众生就不可以度。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啊，常有一些有一些事情哈，这事情啊，我头几天讲过一个故事哈，正好是这个意思。但是那个故事我现在不讲，讲另外一个故事哈。这是这个梁家人家呀，这两个人的感情好，都结婚了。就是我将来生的孩儿啊，愿意同你的孩儿结婚。如果我生的孩儿是男，你生的孩儿是女，叫他们结婚，两方面就同意了。果然呢，一方面是男孩，一方面是女孩。但是这个女孩呢，有点特别，她逐渐的呀，渐渐长大了啊，她看见了这比丘尼就欢喜。给他讲解佛法他也欢喜，所以这个莲花舍比丘尼常到他家去啊，给这个小孩啊教他静坐修十念处这些事情。事情辗转辗转的，他渐当然是年纪渐渐大了啊，那个对方也当然了，大家要结婚了啊，那么这个莲花舍比丘尼常常去叫他修十念处，就是得着出国，得了出国嘛，就得二果。那时候，这时候人家两方面要准备这个结婚的事情了啊。结婚事情，这时候这个大众生做结膜啊，由大众生啊派莲花舍比丘尼去教导这个女孩子修十念处。等到结婚这一天要开始了啊，这个女孩子啊得阿罗汉果，得阿罗汉果，而且有禅定，有了神通的。甚至那么这个时候啊，这个莲花舍比丘尼就当然是不在，他就回去了。可是对方还是要来结婚的，就来了车呀、啊，接他去啊。那么他当然就是也向外走。等到对方的这个男孩子来了啊，就是请他上车了，他就飞到虚空了去了，就走了。这个结婚这个事情就没成功。那么这里面呢表示什么呢？如果是要已经结婚了啊，你让他修十念处时事就不行了。这个时间就是这样子，你过了这个时间就不可以了。所以知无不知时故，要知道时间是可度化，可度化这个时间前后还有关系。你不那个时候不对了，他虽然有善根，但是这时候有障碍，就不能得解脱。所以有行智慧持，无不知时故，是行方便持一切事现故。 行这个方便智，这个方便也是智慧，就是智慧发生出来的呀，各种不同的作用，叫做方便啊。行这方便智，一切视现故，用这一切视现呢来解释这个方便智啊，就视现各种情形啊，各种的呀、啊，因缘。啊，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度化众生的。你像普门品呢，就是一切视现啊，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，这就是一切视现的，就这就叫做方便智。但是我在这里再讲一个故事哈，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，王舍城啊，王舍城里边有一个名女人啊，很有名的女人。这个女人的相貌啊，非常的庄严美丽，好像没有人能赶得能与她相等的了。所以很多人呢、啊、都愿意和她做朋友。那个但是过了一个时期呢，她忽然间呢、啊、这她对于她这个生活的情况有厌离心。就要出家去做比丘尼，那么他就从王舍城出来，到灵鹫山去。这灵鹫山呢，就是走上坡嘛，向上面走走走走，走到那里面看见旁边有这个流水，流水他就是啊热了，到那去、啊、洗洗手啊，喝也能是渴了，喝着水。但是一洗手一饮水的时候呢，就在那个这个水里面就看见自己的身影和面貌，一看呢，哎呀，我这个身体这样是美啊，我的面貌这样是美好啊，我要出家是太可惜了、啊、我现在啊，很多人都愿意同我做朋友，我还是继续的呀、啊、这样子快乐的生活很好嘛，好，不要出家。那么就是回过头来呀、啊，就向山下走。但这时候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上啊，就知道这件事了，就知道这个女人有善根，还是可以度化的呀。所以这时候呢，就是化现了一个女人呢、啊，从这个对面，从她对面走过来。这个女人叫做莲花哈，名字叫做莲花女哈。那么化现这个女人呢，佛化现的这个女人呢，她的相貌要比这个莲花女人呢好过百千万倍呀、啊，这事情就更不得了。我们没有看，那么呢？其他的智德论上也说到一件事啊，这天上的女人呢，如果来到人间呢，和我们一般人见面的话，我们人间的男人呢，如果欲心重的话，会发狂而死，会有这种事情的、啊。这天上的女人，这现在是佛化现的这个女人要好过这个莲花女百千万倍，那个是我经常就是这样说。那么从对面走过来啊，这莲花女当然走走就见面了。这莲花女，哎呀，看这个女人怎么样庄严呐、啊，这样美呀、啊，也生欢喜心，也生恭敬心啊，就主动的就同他说啊，说是啊，说是你怎么一个人走啊上山来呀、啊？你的先生啊，或者是你的儿女啊，都没有陪着你一同走路呢。你到哪去呢？就这么问他。那么那个女人说啊，我的家就在这旁边，我现在回家去哈、啊。所以我们从来也不认识啊，我们不妨在这坐一坐，谈谈话好不好？好啊，就我们两个人就也走到那个水池边，随便的大家坐下来谈话，互相啊说一些心里面的话，那、啊、越谈呢、啊、越欢喜，谈谈的呢，这个佛所化现这个女人呢，就是说有点疲倦，就枕在呀、啊，她这个头啊，就枕在那个莲花女的腿上啊，就休息一会儿，一休息，忽然间嘛就死掉了。就死了呢，很快的呀就膨胀， 这个身体膨胀，膨胀了就破裂啊，就是流脓流血啊，流了很多的虫啊，这个臭气就发出来。发出来这个女人，这个莲花女心里面大惊啊，哎呀，这这么好的人怎么忽然间就死了啊，就变成这样子，我将来我也会这样子，哎呀，说我还是出家，我还是做比丘尼，是靠不住的呀，身体怎么好都靠不住啊。好，他就是到了，就还是向山上走，走走走的呀，就走到灵隐山上，就是我们简单说哈，就见到佛了。见到佛就说，他就说将来的经过向佛说，佛说是的，世界上的人呢，有四样是靠不住，什么呢？说这个年纪轻的时候啊，相貌也特别美好，所以看见了都发欢喜，但是他将来轻的这个面貌靠不住，一定会老化，这是第一样。第二样，我身体健康，我没有病痛，但是你一定会有病，这病一来了就把你的健康破坏了，所以健康也靠不住，健康也靠不住。第三样呢，我人有的人是有那种福德哈，有很多啊，我的父亲呐、也对我好，我也对我父亲好，我母亲也对我好，我也对母亲好，我的儿女、我的丈夫，大家都是很和气啊，互相都是很快乐的生活，很满意的生活，也靠不住，终究有一天是分离的。这件事靠不住哈，是第三样。第四样呢，我有很多的财富啊，终究有一天也都会死掉了，这四样是靠不住的。佛就这样继续为他说法，说是苦心面的说法。这个女人得了许多幻果，得了许多幻果，然后啊就向佛主动说，我要出家做比丘尼啊。佛就给他就收他做徒弟了，但是到了毗湿尼庙里面，就出家做毗湿尼，继续修行，得了阿罗汉果。说这上啊，行方便之一些示现故，所以佛能够啊度化这个女人呢，也示现一个更好的女、更美的女人来度化她啊。说行方便之一些示现故，是这样意思哈。心无隐私啊，知心清净故。现在到点了，到点我明天讲好了，这就到这里。